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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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五十六页。前面讲到佛，那佛如何来利益众生，他的智无限自在啊，他普作大饶益，智无限自在。这里面有谈到圆满四智菩提啊。那我们接着看哈，他第三哈，法身名义十界众生，报身显义地上菩萨，化身显义三圣啊。三圣六凡，故云普作大饶益。这个法身名义啊，十界众生法身，大家一定注意它的法身。这个法身在哪里？也就是说以空性相应的这个身，所以这个法第一个以实相相应是法。一个是我们讲法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就是诸法实相。这个有佛没佛的时候，法就是这样，不法如是如是，并不因为谁来给他增减。那佛能证到了这样诸法的究竟实相，那所得的这份清，就是他所得的这个，他得的这个法身有没有在诸法实相有没有增减？没有，他就是如实相应的。所以这个法代表什么？就是如如实实相应于诸法原来的实相。好，那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也是法身呢？我们不管我们有觉无觉，我们也是法身呢、啊。对，我们这个法也没离开我们呢、啊。问题，我们这个讲这个法身，就含有另外一层，就是功德，就是说我们是因地，我们是理即火，道理是理火，可是实际上你是众生。可是就算你是众生，你的真如心有没有比火少？没有少。可是说虽然你有，可是你证不到。所以我们不称，我们虽然我们这个身跟佛法身没有差别，可是问题是你在迷啊，你法身不具功德，你即使没有差别，问题是差在觉不觉。所以这个法在哪里？佛之法身是以证得诸法实相的这一份功德身。那显出报的话，就地上菩萨也一分一分证得。一分体现这份功德，这个报身法身呢，凡一切法处皆是法身处。所以法身定在饶益什么？饶益十法界众生呢，一切有缘众生呢。所以我们经常叫法身说法，法身说法啊。我们看到苦集，我们看到世间的变化，那也是法，是。所以我们讲说法身说法，是不是一定要有佛的相出来？没有，无常就是法，无常法也是法身说法，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就如如实实展现是法之本来嘛。所以你如果能观察的人，法你的现实生命就是你成就道业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生命的变化，生死的无常，其实这就是法身佛为你说法，对不对？因为我们展现的法为什么能说法？ 不是法如是如是，因为诸法 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可是我们在这里生生灭灭，增增减减，所以因此什么有无常苦空啊。所以无常苦空，其实为什么会有无常苦空，就是因为法生故，你知道吧？你们你想，我们为什么会生灭，为什么会生灭？我们现在在这诸法无自性故才生灭。所以生灭就像我们这里讲生灭门流转门，不就是一心一样吗？对不对？真如心，其实生灭的当体就是真如嘛。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生命现象的无常苦的时候，其实它代表什么？一个生命无常相嘛。这个生命无常相正不是就告诉你就是无常，就是无我相嘛，就是空相嘛。就在我们苦的当下，不就证明空吗？你看我们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乃是所有的生住意灭，这一切的变化不是告诉你一切就是无吗？是因为你执着才在苦。可是如果你了解苦之为苦，集之为集，正因就好像说一个东西为什么会造成你的苦，如果刀子会不会造成你的苦，如果你的肉不会被切开，那没有苦啊。那肉之后为什么切开？肉无常嘛，你的肉是因缘生的嘛，才会被切开。或者肉跟肉，刀跟刀，刀跟肉有什么关系？怎么切肉？我是肉啊，我跟你刀什么关系？我就是因为会见这种无常现象，会让我的生命肢体断坏，所以我才苦嘛。那肢体断坏代表什么？生命本来就无自性的嘛，不是？就是这种无常苦里面让你体会的。所以法身在哪里？法身变一切啊，法身在一切处为众生说法，是不是？所以法身在哪里？法身也在报身处啊。报身难道不叫法身啊？难道有别于法身还有另外一个报吗？报不就是法吗？应化不就是法吗？对不对？那报身是什么？功德，功德自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那这个报其实我们如果光讲报的话，如果一要经典上来分啊，这叫地上菩萨已经证得法身的，所以这个报身已经取什么？是取哪一边？你知道吧？取那一份证得法身的那个报来讲，或者的话，报身报有多少？化身是不是也？我们讲化身是不是就是报身？是啊，是佛陀所成的功德所得的那个果报嘛，功德果报嘛，他的应化的善巧灵通。广大神通自在不就是也是他的报应德吗？他的修行，所以应化身不就是报身吗？不然应化身是怎么来的？应化身就是佛陀数世修种种功德才有这种神通自在啊，是不是？这就是他的果报啊。就像我们修神通的因得神通的果，那神通果不就是果报吗？只是我们现在为了来区分说应不同的众生根基，把四身分开，我知道报身不就是应化身吗？因为报不可得啊，报应化的意思就是应因缘而生相嘛，对不对？你有什么因缘我就生什么相，你有什么因缘生什么相，那这个应化本身就是功德果报的一种啊、哦，那果报不就是应化的一种吗？因为火不是被报身所束缚的，火的报身是无限的报身，无限的报身是什么？不可被限量的，所以它就是随不同的因缘现，因为它有果报，无限果报嘛，所以你很难从一个角度去看火的果报啊。所以它的角度既然多，随因缘现出种种不同的报果报功德身的话，它就是也是因化的一种。那报身应化身不就是法身吗？都不离开。这为了说明，为了要讲说啊，不同层次现出来啊、哦，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像我们没有那种证的法身，我们证的那个法性一分没有，所以 我们看到了，我上次跟大家讲，就是佛现前也被你看成众生了，因为你的心众生心，所以你看佛只有那个众生相，唯有你具有一分的一分一分深刻的法的体会，这才能看到佛原来有这份功德身，懂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区分说，哎，佛地上菩萨已经证得法性一分的话，哎，开始他就了解说，哦，原来佛有这份功德。就像小孩子怎么去揣摩都无法去揣摩大人的真正的辛苦啦，啊，他的智慧啦，没办法。等到他到了同样的层次，他才说：“哎呀，实际上当初要照顾小孩子有这般的辛苦辛苦。”咦，他才知道啊，因为他有这样的体会了。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果不把诸生做分别，往往又会打成一片了。打成一片就是不能区别说，其实活的功德身是因众生有种种差别，你不要以为你看的就是火的身了，所以才又会分成这是很多身。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的应化身，我们没办法看到真实火的功德报身啊。为什么？你没那种智慧，你没这种体验，你根本看不到这一份的体会。所以包括地上初地、二地、三地，看到火的报身不同啊，不同啊。所以以我们来，我们看到火，你看到火还没看，其实没差多少。以我们来看火，没差多少，因为你看到的火就是你自己显现出来。你们，你现在从这个道理，我们不从唯识立场来看，其实还是道理都一样。你只能就你的心量能体会的地方为他做说明而已啊。他即便有再深的功德，你无法去体会，就好像我们现在，哎呦，这个火灾很大。我经常举那个彗星啊，光彗星的尾巴那个烧出来的火几千公里啊，那个流星啊，光尾巴的火焰啊，几千公里啊，就从台湾烧到新疆去这样啊。你能想象那个火是从这里上烧到那边去的吗？你无法想象嘛。我们现在烧了一栋房子，哎呦，火好大，火灾很大。你怎么去想象那个是在跨空际的这种火焰是这样尾巴就烧过去？如果它刚好从我们这边擦身而过，我们一路都烧完了。我们的量无法去想象它多大，对，因为不曾体验过，那不要去体验了啊，体验了就完了，体验我知道了，就下一次就没了。再也没有了，完了。啊，不过你看啊，我们无法去体会那种空气宇宙间的那种广大量，因为我们不曾体验过。我们不曾体验过，就算给你想，你只能用推敲。哎呀，很大，你只能就你能体谅的地方来看。所以我们见活身的功德，也能就你的心量。所以你见到的活是什么？其实是你心中引现出来的活，不是也是不是相通？是，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境界啊？你能体会到什么程度？其实就随着你这样不断修行的时候，你所见的境界一直在开阔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即便用大家能体会的语言在描述境界，其实你也很难超越它，因为即便讲对了，你也不一定能体会的。因为你没有，像我们没有放下的，你去讲那个放下解脱自在的境界，只能讲羡慕而已了。那种清凉，哎呀，这个冰好好吃哦，你就流口水的份啊，你能感觉吗？你大概能去臆想我曾经吃过的冰的那种清凉感，可是再怎么想，就不是亲口吃的，不一样。好。那报身这三身普作大饶矣，你看啊，就因为他能，你看尤其法身乃是现种种身，那能做大饶矣啊。那我们不自在，所以我们的身被固定了，我们身固定了就没办法应众生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量多小，我们光我们现在这个身都照顾不来，所以没办法做大饶矣啊。我们连自己都不一定能饶矣自己啊。啊，再过来。三身异物啊，并依平等法性之力，数之以为法身活宝啊。这数之以为法身活宝，那这个我们再看啊， 就是一平等就法身活宝，这个活宝如果以法身活宝，活宝是一个功德所成的，可是这个活的功德相是功德所成，是依法而来，是不是？所以现出功德为佛，其实功德不离开法啊，这不能离开啊，数是以为法身活宝。圆净自品，大圆净智能显法身，平等性质能示报身，成事自品啊，这其实应该是成事成所作智啊，成所作智应该是五事。照理讲，我们平常会讲妙观察之前讲，好、哦，再来讲成所作智，就能现化身妙，就观察自品应机说法。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这种种种智啊。哦，就修行的阶位上，你看哦，分一样成。其实这个唯识里面有针对这个四字在谈啊、哦。不过这个时候我没办法跟大家细谈。哎，你看啊，这个能显这么深，能显这么深，就看它的，因为它主要你看大圆净智是依什么来的？依第八识来的。平等智品呢、啊？平等性质就依第七识。第七识，第七识是什么？第七识是一个我执识啊。那个一切认知我的就是那个第七，第七最工作最单纯，他就是我，他就是因为这个我带着，以后所有六七五六做任何事情就带着我，所以这个第七是啊，做起来好像很客气，没说什么的，就抱着我，那就因为他抱着我，什么就染污了。所以既然他这个我，他以我执而成为他的那种妄想分别的主要功能，那将这种妄想事打掉的就是平等嘛，因为有我不平等啊，破掉了我就平等了。所以你看要把莫那事砍掉，不要转他而已，我们要转世成智嘛。所以你看呢、啊、那第六世最后分别啊，几乎啊就是说那个做坏事的都他带头，那五世呢，五事就第六事的工具罗罗，那最会动脑筋的，最会动脑筋的是吧，第六事。所以像我们在修行啊，很多站在第一线的这第六事，第六事带着前五事猛冲啊，那个第八事啊，老太爷在后头，那是那种在做阴谋者的就是第七啊，你又以后都是骂第六啊，其实那第七的做了在那里说鬼军师，就都给你拦路掉了。那第八是也不分好坏，那大员外啊，你要什么都给你，这样好的也给你，坏的也给你，他脑袋躺空空的，这样什么都给你。那第七啊，最问题当然第七也是还是第八的啦，最主要是第八就是什么都有，能藏所藏啊，直藏就是什么都被直的，就是大仓库什么都可以从那里搬啊，七六五都是从那里跑出来的，跑出来又各占各的位置啊，其实也都是来自那个大仓库的，那大仓库的夯夯的就还待在那里，那生一切法，那第七的就开始作怪，他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作用，可是就因为他在第六做什么事情，虽然很机灵，很会做，可是已经被染污了。那第六是那个啊，第五啊，前面五啊，眼耳鼻舌身啊，就像我们的那个摄影机啊，摄影机它看什么摄什么看什么摄什么啊，谁在判断？第六判断，所以很会造作的这种妄想分别最强的，最会分别的，到最后变成妙观察，对不对？妙观察。所以从一个染污分别到一个清净分别，你还是要分别啊，你不能不分别啊。那前五事都是工具啊，所以它呢叫不叫成所作智，能帮助你成就很多的善巧应变啊，很多的功能啊，很多的作用啊，是不是？大圆净智，你看一切的光明，就从以它蕴藏的一切染污染尽诸法，到最后成为一个大圆净智啊。那成就大圆净智当然是佛了，故自无限自在啊，一个现报身化身啊，那应机说法。其实这里面随不同的因缘啊， 我们讲说以佛来讲，他有没有在分别哪一个字哪一个字？我们现在是为了将佛陀应化众生的一些帮助大众生理解，所以说佛有种种字。可是在我们来讲，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定一个名字，就因为有个对象才有个名，一个对象一个名，所以我们都先施设一个对象才赋予给他什么名称。像比如说以我们来讲，我以佛来讲，他就是一个无限的智慧嘛。那无限的智慧，我们像无限的智慧，我们就无法说明智慧的差别应用，所以我们为了帮助理解某一部分的功能，我们就说啊，从这个角度叫做没有观察智，从这个角度一定是先立一个角度才会给一个保持一个名来，立一个对象保持一个名来。所以我们所有佛法的说明都是为了众生的妄想分别给他解释的。那在佛呢，他就是圆满的智啊，他那分四块不可能的哈。而四字心平，并是旷觉真修之所克证，数之以为自受用身哈，自受用身佛法。你看依平等法性数之为法身佛法，那依这个四字心平啊，旷觉真修之所克证，数之以为自受用身宝啊。法身平等救护一切世间，报身救护菩萨世间，化身救护三圣六凡世间。所以应功能给他做这样差别，就本体有没有差别？没有。可是不能老是站在本体，站在本体就无法为世间世俗地的差别做说明。所以你看啊，第一个我们在了解佛法的世俗地差别的时候，总不能离开它的原则。结果讲四身的时候就把它切成四块，讲四字的时候就把一字个别的把它分成自性见，你们听懂？在圆满的智慧里面没有这种四字的差别。佛陀应缘而生，他的智慧就是这样自然，他不用说到时候用这个字用那个字，一字无自性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呢？因为要讲说这样现实世间有这样的差别，所以以这样的差别所示现的，其实是因为佛曾经修这个而示现出来。就一个圆满佛里面，他已经圆满了，一切都好，他不会内心里面另外分成四块，这叫什么字？这叫什么字？那依众生边来讲，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应化身，我们看我看到报身，我们讲说啊，是佛的应化身。那佛为什么有应化身？因为他的这个哪些智慧已经圆满了。好像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心啊，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讲唯识的讲贪心所跟嗔心所两个，有两个吗？就你在贪的时候，就取它有没有特性定名为贪啊。那我们现在你看啊，所以你的佛法一定要这样理解啊。再小低层次的人，我们在讲贪啊，高层次人讲贪，低层次人可能是清净的。怎么讲？当我现在积极修集功德，那这有没有贪功德？有一份欲嘛，有一份爱嘛。虽然它是清净，可是有一份贪着相。可是这个贪着相就还在造三恶道的人啊，这种乐积极诸善法的这种贪啊，是清净。那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说啊，他有一种法爱，法的爱，有佛法之爱？那是不是有一点贪的相啊？我们就是当我们要破除他的这个法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为贪。可是对某下面的人，他连这个境界都没有，我们就说他为清净，叫做善法欲，对不对？所以一法生一法，你有这样的烦恼，我就说这样的法，一直让你一直向上。所以我们讲贪就是一个对境界的一个可爱境的 实取心嘛。那这个可爱境，有些人是极为肮脏的那种可爱境，一个是慢慢到最后亲近对善法的可爱境。所以这个贪的定义可以拉到很细微，知道吧？所以很多佛法里面，那你说贪跟嗔有没有放在一块？就一个某个作用已经产生执着的时候，我们叫贪。可是贪其实跟嗔有没有分开的？一个心专负责贪，一个专负责嗔的，没有嘛？你看哦，当我爱一个东西产生贪，结果贪不得，你障碍我贪得它，我就嗔，就在贪就生嗔了。原来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在现实人生有没有切开这些？没有。可是为了说明说这叫贪，因为帮助众生理解法相来以便修行，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很多理解都要这样，否则我们听闻佛法听到最后都各自障碍啊。我经常讲的就是把这个佛法的观念当成砖块，我懂很多，一直带成一个井，要把它包起来。结果说，我学很多，结果那怎么暗无天日？他就不知道，因为他被佛法的观念把自己困死了，他没有得其用啊。结果就是装了很多砖块，啊，学了很多，笔记很多，录音带很多，什么都很多，就是不能用，哎。有的还在积，积到最后都已经盖到淹到头了，快淹死了，他还在积，哎，啊，有人说你想听我就多讲，一直讲你就一直录，一直录个没完没了，没办法，因为你被这个观念所困住了。所以说很多法义啊讲出来，一定要了解这个法身起的真实精神，否则的话，你光这杯概念，你永远解不完。此一法身，此一法身，从这个角度，这个法就这种角度说，这个角度就这个法角度说，所以他的说法可以无穷尽的延伸。可是你怎么读得完？你应该取其意啊，依意不依语啊。我知道了，没办法啊，所以我就顺便在这里谈啊。故引救护世间尊啊，因为他能成就救护世间普摄一切众生皆能救护，啊，当然最尊了。而慈悲以拔，啊，就是慈是以乐嘛，啊，悲是拔苦嘛，并是果上任运不思议用啊，数之以为胜劣随劣三种化身活宝。一个是什么？自受用身活宝，一个是三种化身活宝，还有前面这一个是什么？化身活宝啊。所以从以不同的面啊，应种不同的众生啊，给予活身不同的定位名称啊，哎，啊，自受用啊，啊，法身啊，啊，这个我想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基本上就像镜子，什么身？你看你在眼前看到是什么身吗？你什么人就在镜子里面看到什么样子吗？这是应身、化身、报身、法身，什么随你什么身，就眼前的身。所以每一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你，我们讲报身好了，好，你是登地菩萨，你今天到镜子面前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你一个相嘛，对不对？可是报身火会见相不知相啊，因为报身已经有一分一分证得法性嘛，所以他其实报身火报登地上菩萨见到火应化身也会看到火的报身啊，懂吧？因为他有这一份智慧，能在应化现象里面看到报啊，他能看到火的功德相，他能看到火的一分法身啊，对不对？所以就在一生当中，就好像说我们看到的我们身体是一种五蕴之烦恼相啊，可是罗汉看到是五蕴身相啊，没有我相啊，身体还是在啊，他看的已经不一样啊。是三火宝，即是一切众生现前借而心性本具之体相用，佛 佛就是因为能如实证得这一份清净真如性啊，所以因此有佛法身三宝相啊。但迷情日用不知啊，名理即佛。佛是这样，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叫理即佛，就本质上有，可是不是。所以本质上你是有佛性，可是你没证的，叫理上的。事实上呢，还不是。诸佛圆满证得名究竟众生。那你看他为什么用这种词？一个是理即佛，一个是究竟众生。理就是因地上一开始都什么都没有，就是道理而已。一个是讲究竟，一个是讲佛，一个是讲众生。既然究竟众生就是佛，理即佛就是众生。原来众生跟佛没有差别，只差究不究竟，理没有差别。众生无上者，佛是，故名为世尊，世尊也。即彼体相海者，彼即指上活宝。体相为真如之体，性德之相，既言体相，则摄于用啊。彼体相海啊，这个体当然就是活宝啊，活宝啊，体啊，其实就是我们讲说以佛为体，其实佛就是以法身为体啊，法身为体就是这个真如之体，真如之体才是真如之体才是一切功德的体嘛，对吧？一切功德是以这个真如而来，那依真如而来所修的一切性德之相啊，这叫相嘛。既然讲体跟相一定会有用嘛，就体相用都打在这里。已是三法不相离故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在讲说这个讲世尊，我因为我们大家解释这个文嘛，啊，即彼体相海，这就讲法宝的部分嘛。那法宝来自哪里？法宝的体呢？其实因为它是三宝一起谈的，为什么我们讲法很殊胜？我们用佛来证明法很殊胜，因为佛从法而来。你也注意啊，这个帮我们现在把因为我们在谈佛法，佛法，你看佛法什么意思？佛之法，所以我们要谈这个法之体功能啊，是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个佛这个法有用，是因为佛为我们说。其实法有佛没佛找法在，可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去修？所以佛只是把它显出来以后我们去修，可是佛有没有创造这些法？没有，佛只是把它点出来。那其实法在，所以我们讲说其实法本来在，不管有佛没有都在，可是佛因为他我们认知他觉悟，而他所说的法就是我们本来的法，所以我们就给确定，哦，所以借着佛来彰显这个法啊，其实以佛来肯定这个法的价值，其实好像是以佛为先，对不对？因为佛在，所以法才被彰显出来，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佛就是依法才成佛，那我们就由佛来说法，一样的，对。所以这个体相还在讲法的时候，一定要讲谈到佛。那佛的体是什么？真如体就是法，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转这一个讲说我们这个讲怎么样？这个彼呀，彼体相还。因为我们先谈佛法身嘛，那我们先肯定佛以后，接着就肯定法嘛。这个法是嘛？法竟然就是佛之体啊，是真如之体啊。此体相用啊，深广莫测，名之为海。虽体相，虽体相海，即是众生现前心性，不单属佛，而为佛究竟真德。这样的广大的体相海啊，这个一切的广大的佛法 所以我们要讲啊，我们这里要讲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怎么个学？学得完。你看，你知道怎么学？你发这广大愿中啊，从心性去学，从心性去学，否则你永远也学不完。你活啊，活到无上誓愿成，你也成就不了。哎，是不是？而为我究竟正德啊，故举此以显所请八宝也。啊，这个法是这个体相还啊，这个我们借着火前已收火的功德，可是火是依这个法来啊，我们由火来证，来证明这个法是清净啊，来由火来让我们肯定法。那因为火说这样的法，因为火作为我们的皈依处，它的体相用就是来自这个法，因为佛是依这个法而成佛，那由佛在为我们说法，所以我们会谈他的彼体相来啊。即者即显佛法本不二异啊，佛跟法这个你们要把它圈起来，显佛法啊，因为我们一般你们都不知道叫显佛法本不二，本不二就表示有两个啊，所以你们要把火夸起来，框起来，法框起来，就是这极者啊，就是显这个什么火跟法没有离开的，火前提法身就是法宝，修一切清净法而成就之身叫法身，所以法身不要有另外再去用一个形式去想它。我们把它想成法身像虚空一样，像空气一样变一切。我们要讲这清净法身、解脱法身、解脱法身什么？法身，法身什么？在一切处知一切法之实性、实相，就是法身处。所以这个法是功德义，也是一个离清净义啊，它没有一定什么相。所以你能在任何一切处证得法性清净，就是见一分法身了。所以见一法身不是真有佛的法身让你见，所以我们经常会设想佛是一种法身，好像又画个圈圈啊，或者干什么的去想个法身啊，这个又不敢去说他，又不是到底有没有，好像会有会无，那么我们经常这样讲，会有会无，有没有不可说，不可说，早就说了、啊、怎么会不可说？你就已经那个，你只是不敢说，你已经指了，哪也是不敢说，除非你真正知道，你才说不可说，不可说。反正嘴巴讲不可说，不可说，都已经说了，你自己不清楚，所以用一种很抽象模糊的概念说，有一个这样笼笼统统的法身，这个法身流行变一切，这个跟那个哲学家讲的都一样，是不是？那这个讲法不是跟道教讲的一样？道家讲的道可道，非常道，那我就问你，到底道有没有？就讲不出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请问到底有没有？你跟我讲个有跟没有。他说不可有，不可有，那你现在说什么？那你就用这种鬼词在那里逃避啊，到底你内心有没有？我就问你现在认为有没有，你用这个鬼词，我知道啊，好，你这样闪来闪去，我觉得有没有？你现在就在那里绕啊，没有东西你绕来绕去干什么？是不是？所以虽然没有讲说没有，所以我们要讲这道，是不是？你了解的话，其实法身在哪里？凡你认为升起法相处，就是法身处，知道吧？法无法啊，那生法处就是无法处啊，所以说一切法生，一切法处就是法身处，所以变一切处啊。啊，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佛解脱在哪个地方解脱？一切处解脱啊。若佛的法身还偏居在一个角落，那这个法身就已经不变了嘛。盖佛是假名，法是事法。其实这里是方便说了，法是什么事法？因为在这要显两个名啊。你看，然法成人啊，为什么？有修行法才能成就佛嘛。因人变法，对不对？因为佛，我们才能了解佛法，就是我们经常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啊。 那佛呢是假名，原则来讲，法呢，法我们讲的是那一份清净的解脱相啊，不就是那个诸法实相。我们讲的这个法是实法，不是那个自信，那个我们讲执着的那个实在实法的，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不虚的意思啊，不是我们讲实有自信的那个法，好吧？这个有时候你们慢慢读，要知道能马上读出这个话。如果你还有说有一个法，实在的法，那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法，我们讲实的意思，有时候是讲说真实不虚，是要肯定它的，只是一种形容它是 real true 这样真的。那不是说它有自信的意思，不是那个英文讲 mean meing 就是存在具体存在，不是在讲这个。因为法不论有没有的，他讲是真实不虚，佛因这个诸法实相而成佛，所以就变成然法成人，因人变法，因人变法就是由佛来成就这个法，所以他不二的。是故佛性法性唯是一性，那怎么分？那我们呢？这个叫法性，桌子是法性，桌子不能讲佛性。那为什么？那桌佛性跟法性有没有差别？有啊。有没有差别？有啊，因为光字就不大一样了。可是佛性跟法性有没有差别？没差别，本质没有差别，只是就人边讲佛性，就一切法处不管分人跟法叫做法性。好、哦，所以你看语词的生成也是因对象而立分别的嘛，你有听懂？因为有情有觉才会讲佛性、啊、那无情、啊、它也是空性、啊、所以我们不讲它觉性，就讲法性。那我们这个有情、啊、有觉性，那也觉性也是空性、啊、所以我们人也可以讲佛性，也讲法性嘛，是不是？所以佛性法性啊，唯是一性。那有的人说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一点就必须要留意。有情 无情同源种质，大家就讲到无情也能源种质，那变成无情也叫佛性，那无情入石头就成为石头佛，对不对？那变成大石头小石头，你地上谁踩都是佛，那它是法性，它不能叫佛性。那为什么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终于众生边里面所谈有情，就好像说你梦中里面，梦中的有情物无情物都还不是你那个梦心所成，梦心不是就是真如心，所以有情无情皆缘种子，皆是在种子里面。那你如果硬要在无情里面认为它还有佛性，无情还能缘就成就种子，那哪天我告诉你，你要盖房子用很多石头，那你盖到我了啦，那有一个火伸出头来，你不要用这一颗好不好？因为这个无情已经成缘种子了。所以说有时候解读一样，它只是要彰显在一个清净心身心里面、啊、色心二法皆不可得，一切法皆缘种子，皆不离种子，这样啊。但并不是讲说无情物也有佛性、啊、所以说顽石点头，这个顽石点头我相信不是顽石自己点头，大概是龙天护法啊护持啊让他点头，或是因为他意念虔诚啊动摇了那个石头，并不是石头有决心然后他就为他肯定点头，不是这样。这样如果许他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好，再过来，所谓自外无如无、哦、如外无自，自外自是一个能分别的嘛、哦、那如是所分别就是实相，如啊如就是实相，如其所如啊、哦、如你看我一直在讲那如很有意思啊，如就是不给他增减，如其所如，世间是如何如何如其所如，那这个就是世间的实相。 那智呢，智是观察世间的实相，可是当我们在观，因为我们观察是无分别的智，所观察是无体性的空性，所以既然二者皆是空性，所以无智外如，无如外智，无能言，无所言。如果你一个能观一个是无分别智，观的是空性实相，结果观到最后还有能观所观的二法之对立啊，那你可见你说观空是吧？你虽讲观空，其实各自保留了那一份执着。所以我们讲说佛性法性一切性啊，到最后都是平等性的、啊、平等性的时候，当在修行方便，在因地修行讲说能观所观，当入其实性的话，实际的时候就是无智外如，无如外智啊，就是一智啊。这个讲很快，我你们慢慢去体会啊，哎，慢慢去体会。能受用，能受用，就是一大锅了，你要吃旁边的呢，还是吃中间的，还是锅底的，那就看个人需要。那也许这时候还不能用，又我不知道，因为学佛每个人因缘不大一样啊、哦。不过就是这次听不懂，又反正现在科技嘛，你们可以以后再听啊、哦。不容易，我知道。因为我连我要讲都要把它讲清楚啊，就是要应用很多的善巧啊。如果要讲到很清楚，大概我们这个文可以讲到好几年，所以我们能取其大方向啊。那有些要是体会不来，反复再反复就会感觉出来啊。虽变住持三宝，亦非调然个别啊。简单来讲，我们现在要讲这个佛法身三宝，其实要建立这个佛法身的一种相互关系。那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要讲佛法身三宝，并不是要让你们对，是要了解佛法身的一个真实相体相用啊。因为我们今天要意识佛法身三宝的功德，必须要如其所如的知道三宝的真正来源、真正的性质、相状，这样你要皈依三宝才能皈依对对那个。所以老实讲，今天在谈这个法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是，虽然它已经是简单，它是对某些已经不能深研究广深论的人已经是简略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已经是很简单，对我们还是很难啊。那不过怎么样，你想一个人能对一心升起大圣信心的人呢、啊、当然是力根性很高的，根性很高。以我们现在来讲，道理我们听懂，我们大概很多经典都听过，或者经楞严经乃至我们现在谈的真都听过，可是实质讲升信心的人不多。你看那么多学佛，我讲真正生信心的、哦、所以像我们现在大乘法修一修，以后就去修声闻法了，我没有说不行，那我只跟你讲你大乘信心之间还不稳。我没有说声闻法不行，可是你为什么能轻易，你为什么不能抉择它的差异，你为什么会改变你的修行？第一个，你对你所学的东西只是听闻，能熏入内心的很少，所以那么多学的人都还不能成就，所以我们今天一下子说能成就，那当然必须根性很高啊。看起来它是已经很简略了，可其实要能对大圣这种不二法门的修行啊，能升起信心，的确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讲住持三宝，这个三宝，这个我们讲，因为三者，因为最主要我们一开始要，你在看文在解读的时候，始终不要忘了回头去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归敬三宝，那我们归敬三宝，一一说三宝的功德，可是也实际上了解三宝的一体三宝。因为从于这个一心建立三宝相，所以讲三宝不离一心，讲一心不离开三宝，一定是这样谈的。好，那讲这个三宝的时候， 一个是一体三宝，现出住持三宝，住持三宝来自一体三宝。讲一体三宝，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住持三宝，佛法身三相。可是你要知道，它又不是差别的，不同于语法声闻啊，遍执房见次读以为法宝。法宝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经典叫法宝。我们经常讲法宝，这个不是就是我们的习惯吗？法宝在哪里？因为我们读的是外在经典，我们不知道内在经典。你不会读那一部最重要一部经典，所以你会读得很累。好，越读眼睛越带越深，然后读也读不完，你又不知道去读那个最根本的那一部经典。这禅宗有谈到，其实禅宗里面啊，其实针对大家一直禅宗的教育啊，其实在这个时候有时候也是开始在兴起来。不过我老实讲，我看到禅宗很多教学方法现在不大适合，尤其到后期啊，那这是在耍嘴皮子，很多在耍嘴皮子，没有真实见地，就是在那里弄，要么真功夫了，那你就觉得那个真的见知见见地很深刻，可是后头的确有人只是在嘴巴这样唠，觉得很凄狂，没意思。可是我为什么要谈那个禅宗？因为禅宗其实禅宗的本意啊，直截了当，直截了当，就我们现在修行的最根源的地方下手，它不拖泥带水。如果就禅宗原来的精神，其实现在这个时候的学佛应该也要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名相上越读越多，越杂越长，可是总是不知道你拿做什么用。所以禅宗那个直截了当就心性处里面去谈的，这本来就是佛法的本意。佛法本来就是不啰里啰嗦，在那文字上一直唠的，哎，所以又变成结果，我们在乎的是一直广读外在的经典，而不从内在的经典去学，学到一辈子，结果增加了更多的劳累啊，读啊读啊，像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一直读读读读，要读什么啊？读到对自己一点交代都没有。是不是读要对自己有交代，这个好读啊，读到最后变成负担啊，一年旷过一年，要何时能了啊。然黄卷次读亦是如来藏取体所成，亦是体相海矣啊。这个里面这个讲来讲两种法，一个讲我们以为房这个书经典的书本经典是法宝，他讲说不是，可是也是，你们能不能听懂？就好像我经常讲的，不以音声求，不以色相，不以音声，不以色相来见火，可是不离音声，不离色相。所以音声色相不是火，可是火不离音声色相一切法。所以黄这个黄卷次读这些书本，是不是法？是不是就是佛法？不等于佛法。可是有没有离开佛法法身的显现？也不连，因为它是法性嘛。你如果看到经典慢慢腐蚀掉了啊，原来佛法竟然还会腐蚀？不是，那原来不是佛法，那是文字东西，对吧？不是、啊、经典的印从身住意面，不是就说无常无我吗？经典本身不是就法身所现吗？是的。意是如来上举体所成啊，意思是体相海矣啊。无我具意法者，只能浅法宝也。因为这个文里面讲说，即彼体相海啊，就是佛所设的这一个真如体所现一切法啊。因为我们讲佛的智慧功德完了，又讲法，法是以佛所证的真如心，这个真如心所现一切万法差别。从诸法相还有能说诸法相的佛法和诸法两类，我们昨天讲过法，一个是世间一切法叫法，能说明一切法的叫做教法，叫佛法，这两类法。那一个是彼体相还是真如所见广大无尽的这些真实法实相法，然后未说明实相法，这无我具义啊，这些语言的法我都皈依。所以我们皈依的不仅是什么，不仅是文字上这个法，你知道我们皈依的不是光经典而已啊， 我们皈依的法是皈依什么？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你们能不能体会？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比较能体会能皈依的是皈依什么？皈依教法。可是这里面讲说即彼体相海，就真如法乃是实相法。这个实相法不是讲出来法，是诸法实相。其实你皈依诸法实相的意思就是说以一切法住如此如此跟它相应，这才是真皈依嘛。以一切法性空性处啊，皈依空性啊，就是皈依空性的意思，其实就是以一切法住啊，不生增减心垢尽心，不在真一皈依法吗？你们会不会皈依法？会不会皈依法？所以我们在皈依法的时候是什么？第一个以起皈依法，第一个感念佛所说法，这个佛法这个是佛说的，再过来他皈依的实相法，皈依实相法，一切法住一切处皈依一切清净实相。对，这是法有两类啊，两个角度说的。所以因为这个清净实相是佛，佛也因他而成就，那我们所有的佛法就是为了说明它，所以我们在起皈依的皈依佛所说法之外也皈依啊。皈依的意思其实是奉行什么？奉行以一切法处不生难着想，不是吗？所以能遣法宝也，无我即二无我具，二无我就是能无我法无我，具就是名具闻声啊，闻就是字的意思，一个字两个字，那一个字两个字单一个字没什么意思，但有些单一个字可以啊，就是由一个单一个音声啊，然后构成一个名词概念，叫做什么名？名字，很多名字就构成什么一句话，就一个判断，一个叙述。好，所以你看啊，举这个句啊，皆得名。那我们一个句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名词？对不对？我要去上学，我对不对？上学要每个词构成一个判断嘛，所以。举一个句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名？那名跟句所依的就是字嘛，单个音呢、啊，或者单个字啊，是不是？你看啊，桌子就用桌跟字合起一个概念嘛，对不对？桌子，那桌子上摆东西就是一个句嘛。句子里面包含很多的名词，名词里面其实就构由语词语音来构成这个。那借着这样的一个明智的安排啊，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义者为句之所示啊，就是一个完整一个句子里面就会表达一种意思。好，即使二无我观呢，你看呢、啊，由文字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一种义理，表达一种完整的义理啊！这就我们现在讲是能遣的法宝了，一个所遣的法跟能遣的法，所遣的法就诸法实相，诸法实是一切法，那能遣的就是佛所说的教法，由他来说明。那这个句子出来以后，就要说明的人无我法无我。法为之义之所显呐、啊，啊，法为义之所显呐、啊，道理所要表显的就是法的意思，啊，即指一心真如。我们讲的道理，我们说一件话有它的意义，那个意义一定会有所指涉嘛，啊。我们讲话有一个道理，那个道理一定是不是凭空的，一定是针对某个对象而表现它的道理。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法？这个就是义嘛，这里面有文字嘛， 魂凝聚魂都在这里嘛，所以构成它的道理嘛。那这个道理是在说明什么？一心嘛。那一心就是我们要说的法啦，这是意啦，那就文在里面，黑的那个是文嘛，就文句表达一个道理，说明的是什么？一心的，一心是这样的一个 实相法，我们要说的是这个。那这个文字呢，文字就是载这个意，由这个意让我们体会那个一心的道理，这样懂吗？啊，佛所说法具意乃多，今独举无我具意者，唯由此二空观啊，能从心生灭门，即入真如门故。因为啊，所有的记忆啊，取两者总则性的提出来就可以了。能无我法无我，彻底成就这二无我啊，就成就了佛道了。所以举它来代表就可以了，这叫法。所以我们经常讲说皈依这个法，其实皈依这个法，我们现在都留意皈依文字。皈依有三类，下者皈依文字法，就有人拜经典，那有人要行这个经典。拜经典有没有功德？有，因为你还重法，可是重法不如去实践法。要实践法要得其意，所以得其意体会什么？这个意，佛法意，佛法意表现的是什么？实相意。所以到最后有的人是先执金相，再个修这个意，还让这个意却不能落入实相，变成就是纯熏修佛法却不能入观于实相，所以又是一个距离。所以当人入观实相，能观察这个体系的法宝的时候，一切法不是因此而成就吗？这时候一个有智慧者不但是读经，他还创造经了。经典不一定光佛说了，所以有些人可以著作来跟人写啊。为什么？他如果知见已经稳了，他可以就他所观察到的，若以世间为例子做描述，可以不说他是经典，可是他就是一个不违佛法的一种较量啊，也可以作为你引无引的教化之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种，我们皈依法就是，我们皈依法都是想到是经典。其实我们真正皈依法是还要能起观这个观法意。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常做法皈依的人是吧，经常做无常思维、苦空思维的，那皈依法。皈依法到最后能皈依实相意，这才是真正慢慢彻入进入到对法的皈依啊。所以为什么常念佛念法念法的人可以念法念法？你能怎么念呢、啊？法法法法念南无法，你能怎么念嘛？我看你怎么念，对不对？你念不来啊，因为你要知道念其法意。念其法能让你清净，念其法可以让你离苦得乐。哦，谁对法的体会越深，从以四项文字教的经法到他起意，那个让你意能生心，让你净化身心，到最后离一切执着，往、哦、上一层一层，你那皈依法才一个一个成就，对不对？好、哦，你看啊，无我具即啊。教经就是佛所说的经典，那意呢就是行经，行就是要让你思维去实践的那个道理。所以你光一直读经，我都没有说它不行哦。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光停在这里，那对某些人就是这样就好了，因为他也没不一定能受用。可是你花姐，其实你以为你不懂，你就一分一分就已经相应了，让你不断在读经，不读经读到最后要读到熟，读熟要你看像一部经典，我们经常不知道、哦、其实你在读一部经典，刚开始你只能取它极少分的功德，那你读熟了，熟了前文贯后文，后文贯前文，慢慢贯出意来。所以你在读经诵经的时候，有机会在针对这一部经的讲解一定要好好去听， 你如果是诵阿弥陀经的，应该要把好阿弥陀经的内涵义理，从事相的义理跟它的理上的义理，要有机会慢慢把它填补。填补加上你对经典的诵词熟了以后，这个前文引后文，后文引前文，这个以文引来，引到最后叫引出道理来了。这个道理从你听闻，从你对经文的熟悉慢慢成熟了以后，这个义就生出来了。这个一生出来，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光嘴巴，都已经不是嘴巴，因为这里面有意啊，你的念头已经跟着这个经典的义理在配合着走，行经，好吧，行这个经了。所以不要以为没有，只是我们有就是说原理不知道，所以你的功夫不懂得积极往上去累积资粮，所以你就一直停。那你说我们听见我就好好念就好了，其实这个都是似是而非，障人善根。那是对不得已，那没得听闻机会的人啊，智慧也不够的人啊，你跟他在讲，老师在听，也在散乱他的心。可是老实讲，就一个有因缘有机会的人，开始好好专心念佛，就开始修也没问题。修的过程，再把其他因缘不足的，你现在只有盖这个柱子可以，就好好盖，盖完了你要记得还有三根还没盖。你可以开始盖，可是记得还有三根柱子没盖，没盖上面那一层不会起来。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在诵这一部经的时候，我们就忘了，我们不知道去填补这个里面经典的义理，在你内心升起，能被你来拿来实践的那个意念，能不能跟经典的道理贴上去？所以你要建立你在诵文字的同时，那个经典的意竟然在你的心产生相应。所以诵《金刚经》的人当然要听《金刚经》的讲解，你听得越多，你在诵到手的时候，你用经典文字慢慢不见了，诵到最后就像《心经》诵到最后260个字就取其意嘛。比如说我跟你讲，我们今天中午啊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讲，然后大哥要中午就是只要因为有种种因缘，所以我们就煮个罗汉菜罗汉斋就好了，因为方便不用再煮那么多菜。那讲的时候很多，到最后你体会了得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啊，我就这么决定。你要不要在煮饭的时候还要重复人家跟你讲的那些，因为今天怎么样，所以然后再开始煮，不会吧？你就取一个意嘛。所以文字跟你讲的时候讲理由讲原因，讲到最后让你能接受，文字很多，可是得到的一个概念，就一个概念，就是今天因为种种种我体会的领会的文字像也丢掉了，就是说今天做什么事，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诵戒，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诵戒，你就知道诵戒就诵戒。你哪有在要做诵戒的功夫的时候，我们今天要结盟干什么？你还有那么想那么多？在讲的时候，在描述很多文字，起其意的时候就一个念头。所以《心经》在诵完《心经》，就是起一个般若的观察，《金刚经》也是这样啊，得起般若之见啊。这个之见一旦建立的时候，般若经《金刚经》就活起来了。得其意，心经就活起来了。这时候得其意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我们现在刚才讲东边西边，到最后你内心的那个方向感出来以后，你还不要记人家跟你讲东西，要不要？比如说现在如果你要出去，你还不要还要记得下坡以后要靠右边走，你还记吗？到了就转了，是不是？你还会向左边上右边？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记，可是当你方向感确立的时候，你还不要叫啰里啰嗦的文字像，不要。所以没错，诵经的时候任何一个经典在诵词，当然要取其意。好，这个就是行经。再过来啊，法即理经啊，行这个经到最后要入其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刚开始做思维修，到最后还能起真正的观，这中间都有相联动的关系，你很难完全切开哦。只是为了让你了解说它有这么一个层次。那你看哦， 我们现在还在做思维说，哎，一切法啊，无苦集灭道。可是当你在入这个观察的时候，你取其这个理啊，这个连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东西啊，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就像我们讲闻思修，闻的时候有很多概念，思的时候概念就减少，到修的时候那个概念就直接关，因为在概念化的活动就会动摇你的定境嘛。是，所以第一个就是取其取这个经典文字得其意，由这个意入其理。三经不急不离啊，以为能前啊。可是这个能前的呢，并不出体相海啊，还其前浅显体相海也。你看啊，能前的法，能前的法本身这个经典，请问这个经典是不是就是法性？这经典是法性啊，无助的啊，它到最后也是成住坏空的，成住一念的。所以你看到文字，你看到我们如果每一个字都这样看死的话，经典道理就不见了。你看到我们要讲说，三经不急不离，以为能前。那我们现在如果文义不把它连贯起来的话，你就三，你光了解个三，再过来第二个字叫经，第二个叫不。如果你一次性这样看的话，你那个，你看啊，三经不急不离这个字啊，你内心升起的三经不离不急不离的认知，和这个经典的三经不急不离是不同的。你有没有听懂？三经啊，其实这里你所了解的不急不离啊，是一个认知，是整个概念。可是在文字里面叫做一个不，一个急，再一个不，一个离，它有没有不急不离？你看啊，我上次不是跟大家，我们数学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二是一个概念嘛，请问这样叫做二吗？这叫做一撇，一个撇，然后一个就两个撇，那一个弯弯的，这个什么东西这样？可是内心升起的概念，你认为的二，你那个算法其实跟文字是不同的，只是文字升起这个意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中间我们都是假借施舍升起一个概念的、啊。这里面叫做恶吗？不是啊，这叫恶吗？这叫恶吗？这叫安内啦。他就讲名之为恶，就是我们供给他也，这个叫什么？这叫一吗？你认为他一吗？他不止一啊，在里面如果你细看很多黑点，而且你说直的这个也要一，没有弯弯的。所以你给他认定以后，他才叫一哦。我知道他就是墨汁哦。啊，我这个，那请问这个一是不是跟这个一？此一不对，这个长的一啊，这个短的嘞，也一啊。你们不要怕了哈、啊，这也叫一。一个那么长，还是两倍长的也叫一，那短的也叫一，那怎么是这样？跟我们现在是取其概念，根本就实质无关嘛。所以你应该知道嘛，他有没有自信用？取其意而生，取其相取那个意而已啊。我知道啊，你这个也叫一，那个叫一，那个一差两倍啊。那么长一跟短一概念都是一，可是一个长度那么长啊。也就是说它有没有实质意义？就人啊，因这个施舍而升起一个概念嘛。所以文字的本身像这样的叙述代表这个就是法性如是啊。它有没有实质意义？没有，就是一个法施舍，一切法本来就是这样随因缘生生灭灭嘛，生生灭。那我们认知也生生灭灭啊。所以当你看到我们眼睛看到这一撇，那一个加号的时候，我们就两个概念就形成一块了。在这个我们就形成另外一个概念，这个等号就形成另一个概念。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概念活动，才就有个算术才出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一，那在用加的时候自己就运算。可是就黑板上他有没有自己加上去？没有呢，他没有加上去啊。有没有讲一加一这一撇就是叠上去？你有没有看到黑板人家讲一加一的时候，那个一撇会叠到另外一撇去？没有，都是你自己概念在活动。所以他有没有实质意义？没有， 它就是一个一切因众生妄想分别起的这些，那不就是法性呢、啊？法性无生无灭，可是众生依去分别啊、哦。那包括文字啊，你看我们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它有没有？它是不是法？你要不认知它就不是法，你认知了它才叫法，对不对？对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外国人，这一本书在说什么？那法呢？法是因为你认知了才法，或者它不叫法，对不对？好，再过来，无边得藏哈，得藏生者，称信起修，称什么信？称一心真如。这个一称一心真如的那个身才叫无边得藏啊，对，因为一心真如无边啊，所以我们讲称信起修。我们修不称这个最根源的一切法功德的来源出修，你修的话，尽其无量劫修也是不过是磨砖成镜，不可能。对，所以才要你要称信起修啊。所以我们要皈依身，你看哦，当我们现在起皈依身的时候，念头又开始不一样了。你们能不能？当我们了解身之为身，离欲清净。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做皈依身的时候，我们其实带着什么？对离欲清净法的皈依的，对那个菩萨广大功德的那个皈依啊，对那个清净的什么称信而修的这份功德的菩萨身产生这样的皈依啊，这样的皈依也带引了你往这边修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皈依身那个身，从我们理解用我们的皈依身的这个身相啊，就开始赋予不同的内涵了。你们发现，当我们在了解身之为身的真正意涵，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升起了很强的礼敬的心。所以要真正皈依身的，要懂得佛跟法，要懂就是佛法身的三宝啊，都是一法支撑一法。你要知道，了解法的就能尊重佛，了解佛的能尊重法，了解法的能尊重身，了解身的能尊重法，是这样的。所以当你了解这个身是无比清净，为什么无比清净？这个清净不是有相清净，是离欲清净，一切法处不生染着的这种清净。所以你在皈依身的时候，你产生的那一份恭敬啊，和那个礼敬心啊，也是跟这个你体会的东西相应的心在礼敬的，礼敬这个身啊，也是这样的。是，所以当你在顶礼身的时候，顶礼法的时候，顶礼佛的时候，都会跟这个心相应而生出恭敬的。你看，所以呢，一念啊，从知跟不知，那一念三这一时三拜啊，所成就的这种功德啊，不可思议的、啊。光知跟不知就差别很大，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理的时候，如果我们慢慢这个道理懂了，你们就可以随顺来观，能理说理性空寂。那既然观能理所理性空寂，在理佛理三宝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恭敬心不见呢？要么恭敬心很重，就无法起空观，起了空观，恭敬心就不见了，老是就要掉一边，到底怎么修？可是你要知道，正因为你能起空观，所以对三宝的真实恭敬就出来。为什么？因为三宝的真正亲近，这不就是因为从空观来的？正因为了解如来藏自信清净的这一份如来藏心、如来真如心的这种清净啊，你对三宝，你知道说，我就要像说，我恭敬你，比如我恭敬你们，我要恭敬你们，绝不能因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的外相，你的外相很像臭皮囊而已啊，对不对？因为恭敬我恭敬的外相没意思啊，那老师对我侮辱啊，我不必然那么胖啊，我是身体胖，不必然人真的那么胖。你挥着这种相，那老师我连我自己相我也不喜欢啊，那你如果依这个相来恭敬我，那你不是恭敬那个我不喜欢的吗？不是吗？哎，就是我对你们尊重就尊重这一个外相，不是啊，这个外相是无常的， 业报所生的、啊。我要恭敬你的是那一份修行的那一份清净嘛，是不是？是不是？我要恭敬你那么念念的善法心嘛，清净心嘛，念以你们宿世今生还有发的愿种种，这个因为这个才是我们要恭敬的。所以你看到、啊、我们对一个东西如果了解，我们升起的恭敬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就不会取这个外相去恭敬了。这个恭敬，我们恭敬的是，所以说即便是一个烦恼众生也值得我们恭敬了、啊、那因为烦恼是就因为我恭敬的是他的这个众生终究会成佛，这个众生虽此时造恶，宿世也有善可恭敬。虽然他这里起这样的烦恼，起这样的业，或者起这样的业报，可是他还有这一份可、嗯、你都会能取其，因为你懂得观察众生有无尽的德相，所以你都会恭敬了，你就不会产生这个断然的对立相。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就讲说，我们今天要来对他产生恭敬，我们经常现在在恭敬三宝，你就是依你的心在恭敬了，你不没办法取其真正的内涵去恭敬，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对人的恭敬，其实我们对人恭敬绝对不是光只是外相，外相是凡夫的、啊。那在佛法里面，我们的恭敬就是以他的德为他的恭敬处啊，一有一分德就生一分功德，一分恭敬就是这样一直生来的。我们被恭敬的也是要依德而来的。所以绝对不是强来的、哦、不管是用威吓力啦，用什么力、啊、那个都没用，而是以德的力，以德之力来作为人家的恭敬的东西，所以这都是依这个来的、哦、所以如果了解说啊，身原来是称性起修的，称性起修的性海无边、哦、这个真如体性无边啊，所以所修功德亦复无边。所以真修行人身毕竟叫做出家身，没有他也叫菩萨身。所以一切修行、哦、当然我们现在讲身就以出家为主，可是其实修行道人、啊、各有各个差别。为什么？因为真如体性所称性而修的法门无量无边，所以了解这一点对每一个修行、啊、我们要化解，就是没办法用一个全分满分的那种角度去要求每个人一定照着你的步伐去修，每个人不一样，千差万别。那在你的观念里面，就是他也许有九分恶，有一分善，就成就他的善，引他的恶。就是那不必然每个人修的一样，不必然每个人步伐一样，就变成就也因为了解这个道呢，他的功德无边，他的修持无边，所以我们就取其一边，就像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啊。每个各有他的修行，像楞严经里面罗汉菩萨各依不同的法门而入，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本源处就是这样啊，真如心无穷尽，无边无边际啊，所以法门无边际啊，一一功德皆能含摄无边功德啊，这个道理也一样，故名为藏、哦、也讲藏也可以、哦、为什么一一功德能含摄一些功德，就像一一浪啊都能含摄整体海、啊、都连在一块的。所以你看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他是依着这种一意念火功德而成就，以这个意念一门而入，到最后破除六根六尘的执着，然后得以圆通。对，所以一旦圆通就总摄一切门了嘛。对，据如后文所明啊，随顺法性修行师等啊，一一皆成波罗蜜，成就布施度的能成就戒度、精进度、忍辱度都可以啊，这个都可以啊，因为我们才成就布施，那这个布施成就以后啊，我们布施成就施的功德，可以舍一下烦恼哈、哦，不起嗔，其实就是布施里面就可以通什么戒，啊、哦，那我们在布施里面精进行舍，这就是精进了、啊，啊、哦，舍离一切妄想分别，这不就是定的吗？ 在一切处做妄想分别的舍离，这不是跟定有同分相应吗？这个有机会你们看到很多文都有这样的说法啊。言勤求正觉者，显菩萨身所修功德，不向三有，不向二圣，为正取无上菩提故也。啊，这勤求正觉，就是说，你看啊，我们在这里呢，一个法前前后后会一致的。那你知道啊，像我们如果自认是大圣菩萨者，应该了解大圣之体相用大，那体相用大就不破小，不秉自小。你知道他未究竟，可是不是一种秉自的，不是一种对立的啊，不是一种对立的，而是一种包容的，啊，这种收摄的。所以以菩萨法，他能收摄二圣法。二圣法皆成菩萨法，他不是要破任何一法，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法都是大乘法，所以要用这种态度来。所以他不像啊，那不像的时候，不像三有，不像二圣，然后他修菩提，有无上菩提，以无上菩提心在广摄一切法。所以我们讲说不像三有，不像二圣啊，是不以菩提心相应而修，而相应三有，相应二圣。如果以菩提心相应，你所修二圣法，这个已经变质了。因为二圣法，什么叫二圣法？发心二圣，这最大差别。一开始发心二圣，智慧二圣，啊，观念一切之间都二圣，叫做二圣法。可是当你菩提心相应的时候，你修二圣法，一叫不叫二圣法？不叫二圣法，啊，为什么？本质已经改变了，内容定义已经改变了，啊，就像我们同样在做一件事情，啊，同样在做一件事情，一个在修理电视的，一直是看电视的，两个都在看，一个是看着那个录那个电视里面的剧情，一个是看这个这个荧幕的这种光点有没有问题。都是看，可是一发心不一样，受用剧情。我不相信一个去跟人家修电视，到最后要坐在那里看完，这样看到连续剧了，那家里说：“哎，拜托你赶快修。”他说：“还没看完啊。”因为我不晓得他的剧情结尾的电视会不会出问题。如果他这样问的话，那个没人，干脆电视搬回去好了，我不要。因为他说剧情前电视没问题，剧情尾会不会有问题我不知道，所以要把它看完。这是什么嘛？所以一个是来看电视知道电视的机能怎么样，还一个是纯粹就真的要看电视的人，动机不同，这个电视的功能对他来讲就不一样了。所以二圣法是以二圣心来修叫二圣法，以菩提心来讲就不一样。那我们修这个大圣法并不秉持一切法，因为一切法都被体相用受摄了，体大相大用大受摄起来。问：何以不归二圣身也？答：此有二义。一曰对待义啊，二圣是所悲寂尽故啊，就是说我这大圣法二圣尽，为什么我不归尽这个二圣？因为二圣也是我要度他的，我都要度他，我怎么去归他？对他，因为他不究竟。再过来，二曰还显义，二圣所行亦是菩萨道故啊，对不对？其实因为他就被菩萨道收摄起来了，那不需要再讲。再过来，如果纯粹的二圣境都还是我要度他的，怎么会是我的？不是我去向的归向的地方嘛？那从实相义上来讲的话，二圣法也是实相法，也是大菩萨法。所以因为我从这个两个观点来讲，都把二圣东西都消摄收摄了，所以说不需要再别说二圣的身，就直接讲菩萨身。因为我直接讲大含摄小，不需要一一说了，知道吧？好，那这个是再过来哈，他说为欲令众生 除以去职去学子，起信少佛种，故我造此论。这刚开始是这个归敬词里面的一文，那论文开始，归敬词就有论文，其实后头这个文有相似的地方。那我要令众生除疑啊，去这个邪子，除众生的疑，还有除一些恶圣人的疑。因为你看啊，这里面有两啊，除疑邪子才能起信，所以要起信要破除疑跟执。所以我们要讲说，哎呀，信三宝，信三宝，那你就要除这个疑。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就在学佛的时候，听法的时候，不是光一味听，你宁愿起疑、起疑问，然后把这个疑问找出来去破除它，你学佛的速度才快。你要光单面的一直听、听、听，有疑又不处理，那你这个信就生不来。所以啊，好学生人可能是乖学生，可能是笨学生哦。真的，我讲实话，乖学生往往是不一定很聪明哦。对我们来讲，乖学生有时候是笨学生。我不希望大家是乖乖而笨，乖而巧叫乖巧，乖巧巧就有智慧啊！哈、哦，那我们现在乖巧只强调乖，那个、乖的乖到不懂得分别叫乖，等于是乖吃。你要有疑，你要能抉择，你要抉择称着法义，破除你的疑，破除你的执，才能起信啊！你要光听你以为你接受，没有，你的疑都还包在里面了。所以学佛有时候就是大家都啊压抑自己，我们不是要自己狂妄任性啊，自以为是，可是要忠实你那个你的疑，你的疑其实就是要你起信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啊！你看他一定是除这个疑。去掉这个邪子才能起信。少火种，火种是什么？你要知道火，你看如果以经心经里面讲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依般若故啊，所以般若是生火种，所以叫做活母嘛，对不对？是活母嘛。所以我们今天得的这个智慧才是真正能建立火种的，否则的话你如果知见不闻，这个种不生，不叫火种啊。那一开始你可能称为是人天种，可能外道种、哦、可能是恶乘种，可是就是不是火种。为什么？因地不争，果遭愚期愚屈啊，就是一开始建立的那种根性错了，以后就整盘错。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自见，故我造此论啊。这个我们下次这个论文的再谈的时候可以再稍微延伸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我们今天课就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